讲点不一样的，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这里是演讲录 ，Rex 继续为大家言说一切。咱们之前有一个专辑啊，就专门讲的是声律启蒙啊。咱之前也说了啊，这个声律启蒙挺好的一个东西啊。先别说它这里边有多少文化啊，它至少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蒙教材，本来就是启蒙了，本来这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咱们现代人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东西好像了解的有点少了，所以说好像大人也应该看一看。而实际上你看啊，他这里边注重的是音律，音律互相都是你读起来顺。他为什么会顺？他合辙押韵，平仄对仗，这些东西啊都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汉语里边骨子里边的东西，你符合这个规律，他就是能读得顺。那么在这个之余，它里边串的这些句子呢，看上去好像都不挨着，对吧？你这云对雨，雪对风，前面还说是天气呢，后边晚照对晴空，勉强还算是天气。结果他来了一个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你说正说花花草草的时候，花花鸟鸟的时候，哎，三尺剑六钧弓又来了，互相都不挨着。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些名物，都是一些我们平常人能够遇到的事物。但实际上啊，这些事物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久已经陌生了，或者说久已经就是没有怎么留意它。但实际上它是传统中国的一种生活状态啊，是农业社会的时候的一些生活图景。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一个拼图。我们把这些拼图这些碎片啊，一个一个拾起来，把它们拼起来的话，可能就能得到一个中国古代人的一个生活图景。那时候人是什么样的人，男人什么样的男人，女人什么样的女人，动物什么样的动物，鸟是什么的鸟，这个山中走兽云中雁，是吧，这些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些传达出来的一个意境，那时候人的所思所想，人类的情感，这些东西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接着讲一讲这里边的一些故事吧。今天咱们就注意这一句，其实就一东第一条，两鬓风霜徒似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这是在说啥？两鬓风霜，咱说过了啊，两鬓啊，这个一说人老的话，两鬓斑白，人老的时候长白头发都是从鬓角开始长啊。我原来就是当知识来了解，现在呢我这也开始出白头发了，一看，哎，果然是从鬓角开始长。两鬓风霜呢，那这个鬓角已经白得够呛了哈，你也说不清楚它是真的是光白头发，还是真的是这个天气冷，在这个鬓角上结了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两鬓风霜徒似早行之客。徒似是什么？徒似就是你旅途当中你经过的，次呢是经过嘛，那其实说的就是旅店。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词叫逆旅，逆旅就是你往前走嘛，迎着你逆着你来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在这搁着，在这儿等着你，呵呵，你就在这可以歇一歇。这是什么？逆旅徒次，这说的都是旅店。你去看这个聊斋故事啊，咱们现在不是正在有一个专辑说聊斋故事吗？聊斋故事里边啊，经常提到的一些名词，一个是咱们之前说到的蓝惹。这个蓝惹啊，就是《倩女幽魂》里边说蓝若寺啊，人家蓝什么若寺啊，蓝若寺就很怪。为什么？因为蓝惹确实念，就是本来就是那个若无其事那个若嘛，但是他念蓝惹，它是个梵文音译，它指的就是原本指的是这个荒郊野外的那种野外的庭院什么什么的，后来拿它做寺院了吧，就引申为是郊野的寺院。所以一个蓝惹就是一个野寺，那遇到一个蓝惹就是遇到了一个荒郊野岭的一个寺庙，就这个意思。那你叫蓝若寺就很怪了，就是四寺，对不对？负负得正还是咋地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词就是逆旅，逆旅主人就是这个客店老板，逆旅就是客店，就是旅店。那这个地方也是两鬓风霜徒似早行之客，说的就是这个风餐露宿，风尘仆仆，住在旅店早起贪黑的赶路的这个客人。这个客呢，可能是客商，可能是进京的举子，可能是流浪街头啊，不能流浪街头，流浪街头就没旅店住了，反正就是赶路行路匆匆的这样的人。这就是两鬓风霜徒次早行之客，就行色匆匆，这个很着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呢，这个感觉就跟刚才正好反着哈。咱们打小就会被那个江雪，对不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山上鸟都没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个人也都见不着。但是就在河边啊，孤舟蓑笠翁里边有个小船，里边有一个垂钓客啊，独钓寒江雪。蓑笠翁 那个蓑衣斗笠，这个可以挡风雨，对吧？挡风雪，这个地方其实是挡风雪喽，对吧？那独钓寒江雪，这是一种什么境界？跟刚才那个行色匆匆那个旅人，就正好是两个境界，对吧？你说的是这样两个人，实际上代表的是人生的两个境界。什么境界？一个是忙忙碌碌啊，小行夜宿，风餐露宿，就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天天忙忙叨叨，对吧？也不知道在忙些啥，但就是一直在赶路啊，就是一个苦命劳碌的人。那么悠悠闲闲在这垂钓的一个老翁，你看这个状态，你看这个孤舟蓑笠翁啊，你也说不上他有什么钱，但是他有闲，他有这个闲工夫，但更重要的是有这个闲心。那么你说到这个钓鱼的老头的话，你会想到谁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最著名的钓鱼客，那就是姜太公啊，对吧？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吧？这个钓鱼钓的都不是鱼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是真的是在钓鱼吗？他是在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这个生活，对不对？那姜太公钓鱼呢，也不是为了生计啊，也不是为了钓鱼啊，他钓的是什么？他钓的是人啊，对吧？他钓来的周文王啊，对不对？那姜太公钓鱼怎么个钓法？都知道是不是？应该是在渭水边，在渭水边钓鱼。他这个钓鱼很奇怪了哈，钓鱼有斗笠，蓑衣斗笠，然后呢，那个钓鱼竿伸出去老长，但是那个钓钩是直的，直钩钓鱼啊。你说你直钩钓鱼也就罢了啊，就那个钩离水面三尺，这鱼要真想上钩的话，还有点难度哎，它得蹦起来，然后咬这个钩，这钩还是直的，小心点还挂不住。你说这事儿对鱼来说是不是难度太大了点儿？他就没想钓鱼，但是呢，他这个举止啊就非常的奇怪。这么奇怪呢，你说谁路过的时候不得看两眼，对吧？哎，怪老头啊，这是钓鱼吗？有这么钓鱼的吗？这钓鱼能钓得上来鱼吗？哎，是不是正常人都会这么想？于是啊，这个乡野的这些人啊，就传来传去啊，这事儿就传到周文王的耳朵里边去了。周文王这个时候啊，应该是他被囚有礼刚放回来啊，这个他其实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已经，但是呢，就急需要有一个能给他出谋划策的这么一个人，能够帮他辅佐他的这么一个人，求贤若渴，就听见哎，外边传有这么一个怪老头啊，直钩钓鱼，那个钩离水面三尺，他就留意了，哎，他就上钩了。他呢，你说他懂不懂，明白不明白啊？这其实是属于君臣之间的一个默契啊，他就很明白他到底在干嘛。这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而别人注意了之后，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营销事件，他就能够把自己的一个品牌打出去，这不就到了识货的人手里了吗？周文王听说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于是就去求访姜太公啊，然后这个姜太公后边咱过程就不说了，跟着他啊，就辅佐两代父子，对不对？周文王、周武王，助武王伐纣，灭了商朝，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对不对？历史故事也是这样。然后呢，封神演义这个流传甚广啊，这个姜子牙那就不是一般人了，对吧？这是神魔小说，神神叨叨的，对吧？他跟着十二金仙的那些弟子啊，都是什么阐教的，然后对付截教的这样的。然后我们都喜欢看那种故事啊，天上飞来飞去，底下各种法术斗法宝，那太好玩了，对不对？虽然这个小说写的吧，也就这么回事儿，都同样是神魔小说嘛，比起《西游记》那个差远了。但是呢，《封神演义》一样是深入人心啊。之前看过电视剧，然后你要看小说吧，就是他写的好多段落都是重复的，尤其是用那法宝啊，那法宝有些功能都类似啊。要我说，就合并同类项，其实有些差不多。还有那些套路啊，非常的。真的很套路，要我们现在人看就觉得，哦，有的时候看的挺无聊的。但他那个整个的设定，我们慢慢的就接受了啊，那就后来就成了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说实话，就中国啊，缺少一个完善的这个神话体系，就是东一下西一下的啊。你看之前《山海经》也有，之前各种各样的书里边会记一点一鳞半爪的，然后把它拼凑起来是一个中国的。这个神话故事，但这些神话故事呢，都散在各个地方，它们不成体系。 这个《封神演义》其实就做了这样一种尝试啊，他把各种各类的这些神魔呀，什么都给你串起来了啊，各种神和神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们在商周的时候，他们是父子关系，他们是什么什么关系？哎，这有些就给你解释清楚了。久而久之，就他那个解释就成了官方的解释，就成了正儿八经的解释啊，就大家觉得哎，对，就这么回事儿。比方说，这个武成王就是黄飞虎，那个黄天化丙灵公啊，丙灵公就是他儿子啊，这个托塔李天王就是李靖，李靖的儿子哪吒三太子。你们这些东西，其实他的渊源都很复杂，每一个所谓的这些神灵都是有一个流传的过程，但是就在这一个小说里边把他们全集合在了一起啊，说的有鼻子有点就很严密。其实这就是一个设定啊，这个设定它设定的比较这个圆满，这个故事说的比较圆，大家就记住了，以后就按这个来说了。那在这个里边啊，封神演义啊，姜子牙拿着封神榜封了一堆的神，但他自己没成神，对吧？但是呢，他能够封各种各样的神，就他很厉害，所以呢他领袖群伦，然后呢在民间的时候还有什么什么姜子牙在此诸神退位之类这样的贴个符，然后就辟邪的嘛，对吧？大家就是求个心安，这是我们的传统，对吧？你要说全都是迷信吧，是迷信，但是呢它成了民俗之后呢，大家你说信不信的，反正就是留下这么一个痕迹，这是我们从传统中国留下来的一些我们的风俗，就这么个事儿。但是呢咱说了半天，又说他姜子牙，又说他是姜太公，这里边就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姜太公他到底叫什么？因为他名字太多了，姜太公、姜子牙、姜尚，还叫吕尚、太公望，太多了，到底叫什么？他叫什么？他这些都可以叫，都是他。咱严格来说啊，他是姜姓，他姓姜，但他是吕，古代姓氏是分家的，对吧？然后在先秦，就秦代以前，春秋战国以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所以呢姜姓，但是他是男子，所以他是吕氏，所以一般应该按氏来称呼他，所以他是吕。名字叫尚的话，你要真叫他名字应该叫吕尚，但这个名字很少会有人叫，因为他一出场就是老爷爷，就是德高望重，谁也不会称他的名字。在古代直呼其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势力的行为，所以你除非你看那个，咱们现在也可能有这机会，就是看《封神演义》是吧？看电视剧是吧？敌对方才会说姜尚，不会说吕尚是吧？吕尚才会直接叫这样的名字。我们现在一般不这样直接叫名字。好，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所以有人叫他姜子牙。但是咱们说了吗？他应该称氏是吧？所以是吕子牙，对吧？然后他有一个尊号，是太公望。这太公望到底啥意思，有好多种解释，有说他名字就叫望啊，所以尊称他为太公，所以叫太公望。也有说他就是个称呼啊，就是周文王找他之前做梦见啊，就说我朝，就我们这个周人的这个太公啊，望之如什么什么东西，就哎呀，反正就特别迫切的想要对他有非常期望啊，就得到这么一个贤人，结果就来了吗？所以他叫太公望。然后呢他到周，那时候不是周朝啊，你叫周国吗？反正周族部落这边啊，他当太师。那么后来文王去世了之后，武王称他什么？师上父。师是什么？师是太师。上父，就好像说这个上父叫父，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父亲。但是在古代其实不是啊，你说叫父或者叫辅是吧？梁辅吟也是这个字，长辈尊称都叫父啊，上父把他。反正他是我父亲这一辈儿的啊，武王就很尊重他，所以他是师上父或者说上父。后来武王伐纣，周朝统一天下了之后，这个咱说姜尚或者说太公封到了齐国，他是齐国的始祖，始祖就是他是太公啊，齐太公。所以你看他不是姜太公的问题，他是齐太公，对吧？好，咱再说一句啊，这姜子牙我真说的话，这是我们家老祖宗啊，我姓崔吗？对吧？崔氏哪儿来的？姜子牙，这不是太公封到齐国，太公的儿子丁公吉继位，对吧？这是齐丁公，丁公有个儿子长子，本来叫季子哈，本来该是他继承这个君位，但是他让贤。咱说过啊，古代最为就是推崇的这种贤人，他们最大最大的这个事迹是什么？就是让国，让国是最贤的，所以在古代那个人物评价表里边啊，就是凡是能让国的往前排啊，伯夷叔齐这样的，吴国有季子，对吧？颜陵季子季札这样的推位让国啊，有虞陶唐禅让，这都是非常非常贤明的人。
那么季子他不当国君，他到自己的封地去，他的封地在崔啊，所以这崔季子，这是我们崔氏的老祖宗。好吧，咱接着说姜子牙，这是我老祖宗啊，再往上祖翻的老祖宗。好，他呢，这是他在世的时候可能就有这么多称号了。当然齐太公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在世的时候能说啊，他可能得去世了以后，你也不说，说不上这太公算不算谥号，反正他是齐国的始祖，对不对？有这么多的称呼了。那么到了后世啊，就一直都对太公非常的推崇嘛，对不对？到了唐朝的时候，他被追封为武成王。你看《封神演义》的时候，武成王是谁啊？武成王黄飞虎，哇，多厉害，对不对？一开始是郑国武成王，在商朝，然后到周朝是开国武成王，这就是小说家言哈。这黄飞虎这人根本就没有，不存在哈。武成王是谁？正经的武成王就是姜子牙。姜子牙，哎，咱这已经叫姜子牙了是吧？姜太公啊，他被追封为武成王。这个武成王你要知道啊，他跟文宣王是对着的啊，一文一武啊。武成王就是姜太公，文宣王呢，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呀，对吧？这是文圣人，这是武圣人啊，一文一武，对吧？所以那文就是祭祀孔子的叫文庙，那么祭祀武成王的就是武庙了。那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太孤单了，对不对？那孔子那个底下有他的弟子做陪祭啊，对吧？那武成王呢，这个武圣呢，武圣人端坐正中间，唰唰一边五个武庙十哲，都是什么诸葛亮啊，都是乐毅啊，什么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战将啊，这就是所谓的武庙十哲。武庙十哲这中间经常有变动啊，反正一开始的时候这底下十个都只有裴寂的份儿啊，顶上一个太公姜太公，太公望就是他。那你说叫他啥吧，你可以这时候可以叫他武成王了。所以他有这么多的称呼，那你说我们该叫啥？如果按照古代的传统的话，反正他姓姜，你不能叫他姜姓，对吧？那他又不是女子，对吧？他的女儿叫易姜，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春秋记载了很多的女子都是叫什么姬什么姜什么子，比方孔子男子夫人，对吧？子见男子，对吧？你就说男子为什么子，因为他是宋国来，可能是，对吧？子姓的女子。然后这个有文姜，有什么怀嬴，你看怀他嬴姓那就是从秦国来的，对不对？秦国或者赵国，那时候还没有赵国，那时候是秦国，对吧？怀嬴。所以这些啊都是那个时候的习惯，如果按那时候的习惯的话，你不能直接称姓，应该称氏，所以你要按名字来叫就是吕尚，可能更加正规一点。但是咱说了啊，直呼其名很不礼貌，基本上也没有人会直呼他的名字。所以呢，平辈的话，你如果真存在黄飞虎叫他的话，可能叫子牙，子牙公叫一句没有问题，对吧？你那些什么十二金仙叫他子牙没有问题。但是后边呢，谁在叫他？就是太公望，太公，上父，对吧？齐太公、太公，反正姜太公，这就是民间的俗称了。另外，他有个号，号飞熊，这个事儿吧，就是有故事、有典故。但你说他真号号，其实出现的应该是比较晚了，尤其是还有人说他是道号飞熊，叫道号的话，那就更晚了，对吧？反正你看，我们现在捋一捋啊。姜尚，我们叫他姓姜名尚，他是侍吕，所以可能稍微正规点的话应该叫吕尚，这是如果称名字的话。但实际上我们通常叫他就是太公或者太公望啊，反正你要通俗点讲的话，你叫姜太公未尝不可啊，你怎么着叫吕太公，反正说了半天还是那么乱，怎么办？随您喜好吧，反正他是古人，几千年前的了，也不会找我们啥事儿，对吧？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方说周公旦，他姓姬，怎么办？好多人说这名字叫鸡蛋，呵呵，好像很奇怪，是吧？首先鸡蛋俩字放一起就很怪，他不会放一起的，在古代那种名字当中他不会出现的，对吧？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对吧？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公子旦，对吧？有了封号之后他是封周公，那就是周公旦，不会有人叫他鸡蛋的。而且这个姓和名本身就不会这样连起来用，而且称男子又不会称姓，对吧？所以你只要真叫的话，那也得带上周公，周公旦，就只有这么叫。鸡蛋这种名字是很不规范的，不会有人这么叫他，对吧？那个最更多的大家会觉得感兴趣的就是秦始皇，秦始皇该叫啥？说叫嬴政吧，嬴政后世这么叫习惯了，你说他不对吧？ 你这么叫啊，反正怎么办，你跳起来打我呀，不会吧。那好，他应该叫什么？史记里边写的是嬴姓赵氏，对吧？嬴姓赵氏呢，按这个男子称氏的话，他应该是赵政，但实际上还是那话，他是贵族，他一直是有名号的。他在赵国为质的时候就是王子政，或者叫公子政，因为秦国这有传统嘛，就是公族，对不对？叫公子政。但是他称王了嘛，就可以叫王子政。那么他继承王位之后是秦王政，就这么叫。那统一天下之后他叫皇帝，那是皇帝，那他是第一个皇帝，叫始皇帝。那秦国呢，那是秦始皇啊，秦朝啊，秦朝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叫他秦始皇就对了啊。嬴政反正他在世的时候应该没人会这么叫他，呵呵，反正后世这么叫他，你挑毛病也没啥用，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嬴政，知道说的是谁也就可以了啊。好吧，不纠结这个事儿了啊。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吕尚，这个什么齐太公，还有什么武成王，这都是姜太公，
你知道就行了哈。那好吧，咱们说完姜太公，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两句话啊。两鬓风霜徒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咱们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古代文人向往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哈，就显得有点孤寂，有点冷清，但是呢，他悠闲。就钓鱼翁这个状态也不一样啊，这孤孤单单钓鱼是一回事，悠悠闲闲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看到啊，这句形容的这个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里边这个状态，跟他那个上句两鬓风霜徒次早行之客，你就选吧，你说你希望你的人生是哪种状态吧。恐怕我们都会喜欢钓鱼翁的那个状态，对不对？悠悠闲闲，无事牵绊啊，就钓个鱼，也不为了钓鱼，也不是为了生计。因为你要为了生计的话，你得计算这个投入产出比，是吧？你要考虑你钓多少鱼，然后卖多少鱼，换多少钱，生计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全都不要来打扰我，我就是为了钓鱼，就为了这件事儿。其实可能也不是钓鱼，别的事情也行，只要你是这种状态，干什么不行？当然，钓鱼只是一种状态，只是你心境，对吧？但是我们都希望是这种状态，可实际上呢，我们多数人可能都只能是那个徒次早行之客吧。啊，天天小行夜宿，弄得我们两鬓斑白还在路上啊。所以你说你看中国古代这个诗词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理解字面意思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典故，知道它背后的意思是一回事儿，你去细细的品它到底在说什么，说的这个人生状态是什么样子，说的这个人生境遇和这个感悟到底是什么东西，到了这个层面你才敢说你还算懂点诗词了，或者说我至少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啊。这就是艺术品啊，艺术品作者早就做好了在那里，甭管是一幅画、一首诗、一首歌、一首曲，他做好了在那里，他当时写的时候一种心境，我们只有去体会了、去理解了，才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引起共鸣，我们才能够去欣赏它，然后才能够去体会它。好吧，咱们今天杨小璐就说这些哈。就你看今天这个后边有一节这个音频可能跟前面后边都不太一样，是因为那节音频啊，其实我拍的是视频，大家可以去我的这个各个视频平台去搜演讲录或者轩辕十四 Rex 去找一找我在发视频，小视频，想知道我长什么样的可以去看。这你要失望，这个你可以忍着先别去看，无所谓，其实我就长这样，然后我说话也就这样，咱们演讲录一贯就是这样，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咱不是任性嘛啊，任性就任性到底。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演讲录下期再见。